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政府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交流。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日本警惕韩朝谈判，抗议韩国慰安妇问题新政策。美国国会呢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称新疆人权状况全面倒退。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防冯辉，反腐军老虎还是权斗牺牲品。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二在一个口头表决中一致通过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政府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交流。台湾旅行法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于2017年1月13号提出。台湾旅行法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它规定美国在政策上必须允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官员到台湾访问，与他们的对口官员会面，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入境美国与美国官员会面，包括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在内，鼓励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其他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功能性机构在美国从事相关业务。在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下一步将是等候参议院对由参议员卢比奥等七位参议员提出的相同法案进行相关的立法程序。除了台湾关系法之外，众议院呢接着也以口头表决一致通过了一个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要制定一个策略，以协助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美国政府批准向日本出售一批最先进导弹，预计这项军售有助于强化日本以及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抵御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国务院1月9号宣布批准向日本出售四枚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和四套导弹发射器，并将这项总标价1亿3000万美元的军售呢依法报备美国国会。中国火箭部队曾声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范围之内。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部署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对自己未来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持开放态度，同时表示不打算放松对平壤的制裁。文在寅1月10号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有助于改善韩朝关系或者有利于解决朝鲜核问题，他会对韩朝首脑会晤持开放态度。一天前，两国举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高级会谈，并且就朝鲜下个月派代表团到韩国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达成了协议。文在寅说，两国成功举行这一次高层对话，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总统川普，并因此对川普表示感谢。美国对韩朝对话表达了谨慎的支持，并同意在奥运会前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发表新年演讲，强调昨天韩朝恢复部长级谈判的成果和慰安妇问题的新政策。那么日本怎么看待朝鲜半岛出现的局面？为什么抗议韩国慰安妇问题的新政策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韩朝两国昨天呢在板门店恢复中断了两年的部长级谈判，达成了朝鲜参加韩国冬奥会等三项协议。那么日本怎么看待朝鲜半岛的新局面？政府和传媒都有哪些反应呢？戈兰。
好， 这次这个韩朝的这个谈判呢，从筹备到结果呢，其实都在日本的预计之内。也就是说，日本认为就是在这个国际制裁朝鲜的这个情况呢，已经开始生效了。那么朝鲜那日子不好过，所以呢，就希望找一个突破这个包围的这个网络。他看中了这个，一方面是看中了这个文在寅的这么一个对朝鲜一个怀柔的这样一种感情啊，来认为说这个是他一个比较容易做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够争取国际社会呢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朝鲜呢就是要直接的离间韩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合作关系。那么这两个这个目的呢，在昨天的这个成果里面来看呢，都已经就是显示了。那么日本就认为说，现在这个情况呢，因为文在寅这个政权呢，要面临今年六月份有一个国内的选举，所以呢，很可能在这个之前呢。不但是这个现在在冬季奥运的时候要延期这个美韩的这个军演，而且现在有点担心这个军演呢不知道会延期到什么时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觉得这个韩国现在对这个朝鲜的这么一个怀柔的一个做法呢，从昨天的谈判结果来看呢，是朝鲜好像是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呢，现在日本在这些方面有些担心。那么另外就是说，就是在对于这个本身分析来看，就是说，第一个的应就是在关于这个参加这个奥运的问题，政府和主流传媒呢都持一种欢迎的立场啊，因为觉得就是政治和这个体育是应该分开，和奥运会是应该分开的。
嗯。
可是呢，就是在一些非主流的传媒的看法，就是认为说，这个冬季奥运呢，事实上开始以前，已经由朝鲜变成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一个目的了。那么所以呢，估计这次去了以后呢，还会有很多宣传朝鲜的一些什么美女啊、歌舞啊这种方面的音乐这方面的东西，争取国际的社会的好感，来希望争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昨天达成的协议，还有一个就是两国的军事谈判，以及就是基于民族的原则来两国之间的来讨论朝鲜的问题，就是排除其他的国家。
嗯，
那么这方面的这两个协议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来离间朝鲜和韩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嗯，
特别是日美韩的这么一个同盟关系。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文在寅政府同样在昨天也发表了慰安妇问题的对日新方针。那么具体内容是什么？日本的反应又是如何？戈兰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这内容就是说，文在寅就是说承认日韩之间存在这么一个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也不要求日本再继续就是谈判了。但是他提出就是说，要求就是日本能够自觉的对慰安妇做出道歉，并且能够恢复前慰安妇的名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韩国自己用预算来拨款10亿的日元来作为一个补偿慰安妇的这一个补偿。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呢马上就做出抗议。日本政府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协议呢是国与国之间在2015年达成的，就算是政权换了，也应该有继续坚持的这个执行下去，而不能做出一个改变，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
好的，
所以日本绝对不能接受。
好，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结束为期3天的首次访华。中法之间除了签署包括航天核能在内的50多项经贸合作协议之外，还有哪些亮点和隐忧？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谈一下他的观察。艾德，你好。
你好。
马克龙首次访问中国，那么中法都达成了哪些共识？有哪些亮点或者有哪些突破呢？
大 在这次访问期间可以看到两位领导是很认真的在推动合作，但是在他们在推动合作的同时还是有不少的挑战，不管他们讲不讲这些挑战。中国方面它主要是强调一些象征性的特点呢，比如说马克龙是今年第一位国家领导访问中国，也是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位欧洲元首，从头到尾很明显中国就是希望透过马克龙的访问拉近两国的关系。专家认为这是因为现在马克龙是欧洲最没有烦恼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在访华的期间两国达成了不少的共识。习近平说两位元首同意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也说双方要大力深化核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伙伴战略合作。法国方面也有不少的收获，专家说尤其是在核能合作方面，但在马克龙送习近平一匹马，强调欧洲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同时，他也有不少的直言。他谈到一带一路，他说古老的思路不是中国单独参与，也有很多国家，而且是一个多行一个双行多行的道路，而不是一个单行道。法国总统也有提到两国之间的超过300亿贸易赤字。有不少的人权团体鼓励法国总统在公开的场合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鼓励中方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夏，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在两位元首的唯一的所谓记者会的时候，两个领导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主播，
好的。那么访问中国期间呢，我们看到马克龙他不仅强调法中关系，他还不断强调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啊能够开放市场，减少贸易保护，看起来呢对未来中法和中欧关系的发展还有一定的隐忧。那么这方面，艾德先生，你有什么观察和我们一起分享呢？
很明显，除了习近平的野心之外，马克龙的野心也是很大。其实他第一个国事访问不仅是代表法国，也是代表欧洲国家的利益，特别是贸易方面。马克龙他承诺了他在任期内每一年会至少一次访问中国，他非常期待中欧可以一起来解决贸易以及投资不平等的一些状况，但他也有警告说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中国一直不让市场更开放，持续欧洲国家人为是那些不平等待遇的状态，给国营企业这么大空间，保护主义的一些政策会上来，所以他强调是两方现在有机会，但也有担忧。专家也说，不管是欧洲、美国、澳洲，越来越多的政府在表达他们对中国的商业政策的一些不满。以前更普遍的状况是一些商业协会他们会提到这些。美国跟欧洲现在也是在审查一些更严谨的外国投资一些规范，所以很明显中国在未来的一两年会面临越来越多的一些考验。然后虽然习近平常常会谈到反对保护主义、多边主义这些言论呢，大家越来越关心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中国做了什么。苏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发表声明表示，自从该委员会2017年10月发表相关年度报告，指中国在人权、法治、宗教自由等领域全面倒退之后，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了。那么新疆究竟面临怎样的人权危机呢？接下来我们邀请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来介绍他的观察。伊利夏提先生，你好。
哎，你好。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7年度的报告呢，突出强调了中国当局对国内，尤其是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自由不断加强限制。啊，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呢，两位主席发出这个新疆面临人权威胁的这样一个警告。那么，新疆究竟面临怎样的人权危机呢？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观点和您啊所这个代表这个协会的观点好吗？
行，用一句话，在东突厥斯坦，现在维吾尔人呢是每个人都感觉到恐惧，岌岌可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包括过去呢，我们维吾尔人指责为共产党的狗腿子的那些维吾尔官僚，他们现在早晨出去，晚上能不能回得来，他们自己都不敢确定。所以呢，一般都是跟妻子、家人告别，都是一种很庄严的走出家门，每天早晨。这个的一个典型例子呢，就是说过去被评为长江学者以及呢民族团结先进各种称号的这个新疆医学院的院长哈姆拉提博士，就两天以前就已经被失踪了，不，两天以前才发现已经失踪了有几个月了。然后呢，加上其他的就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被抓捕，教育厅副厅长被抓捕，这些都是。然后呢，两个星期以前也是另一个是维吾尔人公安厅副厅长被抓捕。这些人呢，都是要么是双面人，什么政治立场不稳定等等。也就是说，已经达到这种人心惶惶的程度，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在这块土地上，有一定的个人的权利或者隐私。
嗯。
再一个呢，从宗教方面呢，就是说，最近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维吾尔语文组报道的呢，就是说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地方维吾尔人去世了，穆斯林去世了，一般都要有这种宗教仪式。现在连行宗教仪式的宗教人士都找不到了。
嗯，
凡是懂一点宗教知识的，包括共产党自己培训的、过去自己任命的那些阿訇、伊玛目，都被抓捕完了。现在都在监狱里，所以呢，有人死了，只有女人在那儿去进行埋葬礼，连个诵读古兰经的人都找不到。也就是说，这种非常恐怖，很多维吾尔人把这个指示为是超过了盛世才的时代。盛世才的时候呢，从历史书上我们读到呢，很多回忆录上，盛世才是晚上抓人，共产党现在的是白天也抓人，喝茶也失踪。到办公室也失踪，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包括哈萨克人。大家都知道的最近另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哈萨克官员，他有哈萨克斯坦的绿卡，他在哈萨克斯坦已经移民了，中国的警察居然开着车到哈萨克斯坦境内把他给绑架了。也就是说现在是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好的，
这个地方呢，咱们还可以再看看那个《华尔街日报》上的在新疆的十二天的那个报道。也就是说，整个东突厥斯坦现在是我们过去说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现在是无形的有围墙的一个监狱。
嗯，好的。那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就表示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整个新疆地区建立起强硬的全覆盖安全网络，也实施了很多压制性的安全控制措施。那伊丽夏提先生，您了解到的新疆民众对此都有怎样的反馈呢？
我了解到的，凡是最近过来的，比如说今年七八月份，有很多维吾尔人过来。他们的反应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维吾尔人的反应呢，这是一个极端的仇视维吾尔人的、仇视其他民族的一个官员，他呢只为个人着想，只为个人的升官发财，所以把老百姓呢置于死地，这是维吾尔人的。也就是说，他们维吾尔人现在已经对中共的，包括习近平的这种政策，包括他的所谓中国梦，不抱任何希望。维吾尔人认为，这根据陈全国的这些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包括习近平当局的，目的是彻底的消灭维吾尔人，把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敌人， 全民族当成敌人处理。我从另一个两个外国朋友，他们到乌鲁木齐喀什转了一圈回来，他们过来给我反馈的呢，说包括他们和一些在喀什的汉人警察进行交流，那些汉族警察告诉他们，这个政策已经让每一个人都疲惫到了极点，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没有人能够支撑下去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政策，因为包括警察都感觉到一天24小时全副武装待命，每天呢连轴加班加点，所以呢警察的突然死亡率也高，每一个人都是处于疲惫应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包括这个最近的所谓的接亲，包括一些汉族人都认为这种接亲呢是非常不人道的，因为一个汉族人告诉一个外国朋友，他说我过春节，我根本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我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私人领域，但是一到节假日，他说维吾尔人的节日我们要去维吾尔人家拜年过节接亲，在他们家同吃同住，到了春节或者是汉族人的节日，维吾尔人要到汉族人家里来，谁都不希望在节假日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坐在你的饭桌上和你同吃同住，也就是说你处于全面的监控之下，彼此监控，这种情况呢造成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政策以及这个政策的实施者执行者全国仇恨到了极点。
嗯，好的，我们感谢伊利夏提先生在维吉尼亚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防冯辉反腐军老虎还是权斗牺牲品，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发布短讯，中共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防冯辉上将因涉嫌行贿受贿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防冯辉和另外一位军委委员张扬上将在19大前接受调查，至此两位上将一位自杀一位法办，军内高层变动和震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防冯辉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 2009年出任国庆60周年阅兵总指挥，曾被媒体呢誉为军界举足轻重的耀眼将星。目前官方说法是房逢辉涉及刑事犯罪，但此前外界频传他卷入军内高层权力斗争，甚至涉嫌发动军事政变暗杀习近平。那么房逢辉他到底呢是中共军内反腐斗争揪出的军老虎，还是习近平肃清郭徐流毒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解放军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前总参谋部大校罗宇先生。罗先生你好。
你好。
在演播室里就坐的呢是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谢谢许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短短两个月内呢，两名上将，一位自杀，一位法办。首先我请教纽约罗宇先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军内高层这种剧烈的震荡？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罗先生？
这个情况嘛，还不是太明确哈，因为仅仅是受贿行贿，这个不成为一个理由的，他肯定就是什么，比如什么政治不忠诚啊，肯定是政治方面的事儿。但是政治方面是什么事儿呢？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而且呢，这个官媒也没说。至于网上嘛，铺天盖地的说他是什么。什么又政变呐、又暗杀呀、什么，这个没证据，这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你怎么猜，反正你随便猜，但是可以肯定说的一点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什么行贿受贿的事儿，它肯定是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具体是什么，咱们就不知道了。这就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这件事儿，还不能够就是漫无边际的来说，但是肯定是有事儿，肯定不是仅仅是行贿受贿的事儿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演播室里的海涛。房逢辉将军呢，他曾经像我们前面说过，曾经是中共军内的一颗耀眼的将星，
是
担任过要职。那他现在呢？目前落这个下场，中外媒体、海内外媒体感到意外吗？
刚才那个罗宇先生他已经说了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媒体都报道了，特别是像这种高层的这个人物，中共高层的人物，我们不说他是就是。地方的干部还是军队的干部，像这种中共高层的这个人士吧，一般的话，只要是中共自己新华社一报，那马上这个在海内外、国内外是一片的这个大家都紧跟着报啊。但是到他是星期二这个晚些时候，新华社宣布的很简单的一条短讯，那么到了星期三呢，就有一些报道就逐渐的这个。就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刚才这个罗宇先生说啊，并没有报道指控他，但是实际上军报今天星期三一份的这个一个评论吧，解放军报一个评论就直接指出这个房逢辉是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问题。而这个指控呢，就是以前的各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方说张扬啦、徐才厚啦、郭伯雄啦，这些人呢，包括这个谷俊山呢，他们都没有在这个正式指控当中或正式报道当中提到他们这个就是政治问题。那么在周二新华社发出这个简讯之后呢，马上有一个新京报的一篇消息就说到了这个张扬说到这个房逢辉先生呢 是涉嫌涉及到这个徐才厚和顾伯雄的这个案子。那么从这两个报道当中，这两个都是中国比较这个官方媒体比较权威的官方媒体，你就可以看出这回房鹏辉倒台绝不是像就是有的报道，就是包括新华社指出他那样的仅仅是什么贪污受贿啊，行贿受贿这方面的事，更主要的就是像军报所指出的，还有像新京报所指出的，他是有政治上的问题。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鹏辉呢，他的官方罪名是行贿受贿。许多媒体啊，对于这个身居高位的房鹏辉受贿罪名可以理解，毕竟是总参谋长嘛。可是行贿是怎么回事呢？他需要行贿吗？他需要向谁行贿呢？罗先生，
他你看他这个就是整个就是升官的这个历程嘛，他当然需要行贿了。
嗯，
因为他从新疆好像是升成了将军是吧，然后是广州啊，然后北京啊，这么一路走来，这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吧，就是郭伯雄、徐才厚就是等于是当这个军委的正的这段时间，那么整个的军队全是行贿受贿，那房鸿辉他怎么会不行贿受贿呢？至于有些人说他还需要给这个什么什么胡锦涛或者习近平行贿嘛，那行贿不一定是给胡锦涛这个谁习近平嘛，他就给郭伯雄徐才厚行贿嘛，
嗯，
要不他怎么可能一步一步往上升呢？所以整个的军队现在是一滩烂泥，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就是说军队一个朝代搞到买官卖官，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军队根本就是能够稳定就相当不错，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形势。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海涛，刚才罗宇先生提到了，说到行贿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他的老上级郭伯雄、徐才厚，尤其是郭伯雄的关系了。你有什么料给我们报一报？
就在郭伯雄这个2016年这个出事儿，就是后来被判刑这个之前呢，就是很长时间一段时间郭伯雄没有出来了，但是海外网上有几个就是总政的这个老兵，以他们这个名义，在网上发表了很多这个当时揭露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材料，这个在海外传的这个传了一段时期。那么根据这份材料呢，就是说他们有名有姓，有点出了很多的这个具体事实。
嗯，
比方说就是一个从校官升到将官要多少钱，从少将升到中将要多少钱，中将升到这个上将要多少钱，就是都有具体的明码实价。后来呢，这个就是很多人从各种渠道，特别从古俊山犯事之后呢，这个就更明显了。那么现在说到是这个房鹏辉先生他已经贵为上将了，他还是向谁行贿呢？问题是他从他这个少将到这个中将再到上将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是要行贿。那么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而房鹏辉也好，张扬也好，他们是1950年代以后生的人，而徐才厚和郭伯雄呢是1940年代以后生的人，而张扬和房鹏辉上升的阶段呢，正是这个郭伯雄和这徐才厚先生在中央军委当副主席的时候，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这权力非常相当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么张扬先生和房鹏辉先生他们是一对在广州军区搭档，他们呢就从这个少将然后提为中将，然后提为上将，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所以他向谁行贿是不言而喻，就像罗宇先生说的，就是只有郭伯雄和徐才厚。那么徐才厚是政工干部，郭伯雄是军事干部，而张扬呢，房鹏辉呢是一个军事干部，张扬是一个政工干部，张扬是他要走的这个徐才厚的这个门，而房鹏辉呢是要走这个 军事干部要走军事干部，郭伯雄是管军事干部，所以他们必须要这个对口。你想想，这个按照这个逻辑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好的，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我们的听众观众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啊，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王先生你好。
啊，许波你好，在座的嘉宾各位好，我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我想在这儿提几点中肯的意见给美国之音。
好的。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新疆的问题，我觉得每次不要老浅易的下题，我觉得非常狭隘。一个民族不能代表一个地区，我觉得应该去多元的渠道去邀请这些人。
嗯，
所以不要每次把新疆的问题就找伊犁下题，我希望这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我希望美国之音能够秉持自己的理念，这是我的一点中肯的建议，谢谢您。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谢谢您的建议。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好，我是江苏的袁先生。
喂，李先生，湖南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哦，李先生线路断了。上海的唐先生，哦，上海唐先生的线路也断了。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继续啊讨论我们这个关于房峰辉他这个问题。有媒体呢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说房峰辉啊他的贪腐犯罪甚至超过了这个自杀的这个上将张扬，自前几年总后勤部这个原副部长谷俊山这个中将的这个贪腐曝光以来，军中巨贪呢我们看到接连落马，这个贪腐程度一个比一个惊人，不断挑战人们的这个想象力。那罗宇先生，请问解放军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目前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让您感到吃惊吗？
应该说是从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有了苗头了，但是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有了苗头了，就是我在书上写了，当时我们在总参装备部嘛，总参装备部的时候呢，这个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啊这些人他就已经有贪污的行为了，
嗯，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贪污的行为呢就是倒卖军火吃回扣，还没有什么买官卖官这些事儿没有，就是说他把军火卖给两伊，就是伊朗和伊拉克，
嗯，
然后呢卖给沙特，然后呢他们在就是利用这个国家机器在做交易的时候嘛，他们就吃了回扣，这是开始，这就是军内贪腐，应该说是军内，就是我所知道的吧，军内贪腐的开始。所以我跟这个邓小平啊杨尚昆啊这些就是关系越来越紧张，也是因为这个军队做生意这些事儿开始的。到六四开枪以后这个形势就完全变了，这个就是明目张胆的，就是我在上一封信上说，我说就是权力明目张胆的转化为金钱进入流通领域，就是短短的几年的时间，整个的党政军就完全垮了，因为他没有信念了嘛，没有信念了你干嘛要当共产党啊，干嘛要当官啊，他就是贪污嘛。所以江泽民呢就是说闷声发大财，江泽民何德何能啊，他当什么总书记啊，他就是大家一起贪闷声发大财，他把这个党政军拢住就是靠贪污啊。那么到了习近平呢，习近平看着就是说不反贪就完了，所以呢习近平就反贪，但是他怎么反呢，很难啊，因为你现在无官不贪，你不能把所有的官都捉起来吧。所以呢我跟习近平说呢，我说你唯一的路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现在拿掉谁不拿掉谁不是说谁贪腐谁不贪腐，现在拿掉谁不拿掉谁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问题， 就是你跟不跟着我，你听不听话。房洪辉，这个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上接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上将了，已经是总参谋长了。习近平用了他将近5年了才把他拿下来，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事儿。
嗯，
习近平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儿咱们都不知道了。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海涛。解放军呢，我们知道曾经是一个侦察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容这个地方甚至中央来插手。那么就有人现在呢认为，习近平敢于揭开这个盖子来实行铁腕整肃，有人对习近平的这种做法魄力表示赞赏。你那儿都收集到什么观察？
解放军呢，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呢，就是党是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军队是他逃不掉的。那么到了后来，比方说任何领导人，就是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也是使劲抓军队，你军队是跑不掉的，因为各大军区这个司令员都是要归这个中央这个统一领导，这个习近平是中央主席，这党部总书记，他是逃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脱掉地方的领导，但是他绝对是逃不出中央的领导。那么他这个军队的腐败呢，的确是像罗宇先生说起来，一开始就是从这种军队的高干子弟，比方说季鹏飞的儿子季圣德，还有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他们在90年代初到一直到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他们在对外头搞一些这个把这个国家的钱用来这个搞这个给美国这个总统的竞选啊，就是参与到这里头，当时是这样的竞选，那么就这样的一种情形。后来那个江泽民要我发现了要把这个季圣德这个枪毙掉，然后季鹏飞出来求情，那么季圣德呢后来这个就保了一条命，但是把那个季鹏飞给气死了。这都是就是说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就成了这个越演愈烈的，就是完全是这种，就是全靠这个钱来这个这军队你发展。我曾经在一个场合下遇到一个集团军的一个连长，他跟我详细的讲述了这个军队，不要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大校升这个少将，少将升上将，就是一般的人，你想就从一个农村兵如果招来，你想提干提升班长啊，这个都得花钱，班长提升排长。而且就现在当兵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猫腻啊，现在由于可以用钱来买通很多当兵的就进来，由于他体检很差，那个连长就告诉我，他们有一次集训啊，他们训练然后跑了一圈下来，有一个人就当场就死掉了，一个士兵当场就死掉了，原因是心脏病。那么就是他的心脏就不过关，他也能混到这个部队里，就是这部队的腐败已经到了这个，只要你拿钱你就可以就干成你想到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所以就是从这，特别是从那个就是江泽民就是接班以来啊，就是而且再往前追寻，应该从去追邓小平，就是黑猫白猫抓住了这个允许部队这个办企业来经商，从这时候开始这个腐败的苗头就愈演愈烈，就越来越大了。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李先生线路断了。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席耕99不畏寒，官兵楷模出新丹，台枪远瞄虎威探，对基隆涛高远瞻，实战实训打赢战，从严治军不容贪，先与大任伟自然，复兴中华战万万。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肃清这个军内这些腐败，对于真正实现强国梦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谢谢，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很有才。下一位是江苏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你好，咱们老那个了。
请讲，杨先生。
许波你好。
嗯，你好。
叫卢大校好。
嗯，请讲。
我今天叫你们这个题目呢，就是说老叫防空那个总参谋长嘛，是不是啊？就是好像是叫个人的命运 我感觉啊，就是你想中华民族在大的政治叫落后的反动的政治体制情况之下，你说个人的命运能好吗？
嗯，
对不对？大环境，你们说的是微观基础上面的事情，宏观上就是叫先进的政治体制跟落后的政治体制，你说在这个落后的体制之下，个人的命运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的，谢谢。谢谢江苏的杨先生，我们理解您的论点。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说，这么多上将不是自杀就是进监狱，解放军基层官兵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刚才海涛你谈到这个问题了。杜三元，这是强盗抓窃贼的戏码，得势者清算失势者，又可以用肃贪的名义拿来祭旗于民，真是一石二鸟之计。啊，一位叫 L Truck 这位网友说，超过160名将军倒下了，估计跟打一次大战都不会死这么多的人。啊，金刚无，谁都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在上升自然就是要行贿，要收回成本那自然就要受贿。说到底，独裁者包括庆丰爷对谁都不信任，只恨自己没有像古代帝王一样子嗣众多，总不至于儿子反老子吧？虽然儿子反老子的事儿并不少，真要打老虎，到今年两会期间叫军队包围主席团就好了。来来，这位网友说，房峰辉的下台很意外，因为毕竟军中的大老虎已经落网了很多，现在要的是稳定，这样习近平才能在第二任期内大力重振经济，可见党内斗争和反腐任务远没有完成啊。我们刚才呢主要就是谈了这个房峰辉啊他的贪腐问题。那么房峰辉的问题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行贿受贿嘛，问题恐怕远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军报昨天的一篇社评，我们就会明白一二。啊，这篇社评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主要论点。全军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房峰辉涉嫌行贿受贿犯罪为反面教材，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强化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对党忠诚老实，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绝不当两面人，搞两面派。首先我来请教罗先生啊，从解放军报的这段评论来看呢，您觉得房峰辉他仅仅是个贪腐问题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他肯定是有政治问题的，这个不是仅仅贪腐的问题。
嗯、
但是这个两面人，那你给我找出来哪一个不是两面人呢？
嗯、
从邓小平开始，这么几面人呢？他现在关键问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没有理念，没有道德，他靠什么团结呢？他没法团结了。这个习近平也清楚，就是说现在没有凝聚力了，不仅军队没有凝聚力，整个党政都没有凝聚力了。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
嗯、
就是说官为民选，啊，然后就是开放党禁报禁，
嗯，
是吧？司法独立，你没有这几条的话，你左手整右手，右手整左手，你怎么整也整不好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不有序的民主化的话，就是像现在这种，过几天什么一个大老虎，过两天又一个中老虎。这种情况它不可能，结束的。
好的，那我请教海涛哈，如果有权力斗争涉及其中，那么你觉得房峰辉他最有可能是在哪些问题上栽了跟头呢？
很显然，他就是在政治路线上、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没有和习近平他们这一届中央保持一致，更谈不上高度一致了啊。那么海外有很多就是说是房峰辉有可能是卷入政变了。最有名的一句话他就是说 他和郭伯雄不是老乡，都是陕西人。他郭伯雄是陕西这个礼泉的，他是陕西兵谏的。那么他郭伯雄倒台之后，就是倒台前后啊，他房东辉海外报道说，曾放出这么一句狠话：谁反对什么郭伯雄，老子一枪毙了他。那军队的高级军官经常是就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在的这个十九大习近平的新的领导班子情况下，中共老说十八大以后你不收手，那么到了十九大了，他现在回首你还说这样的话，那在中央上你简直不仅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分道扬镳，就是渐行渐远的相当这个深的程度了。这样的话中央不整你还整谁呢？就是吧，
那就是说就是说看来有点像
完全是政治的战队。你从我们以前所抓的任何人都是这个政治上你出了问题，郭熙来、令计划，包括这个周永康，都是你们政治上出了问题。
那么就像刚才解放军报那篇社评说的那样，开始呢列举了罪名行贿受贿，但是后面说的完全就是跟党走跟不跟党走，一心不一心维护习权威。
你比方说这个两面人，说是张扬当时也说是两面人，这个房门辉也是两面人，再往前追溯周永康也是两面人，都是两面人。谁不是两面人？只要抓住你，你就是坏人。你坏人，你以前是好人，好人坏人，你必须两个面孔。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啊，接两个电话啊。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好。
你好，你好，我请教这个罗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是反腐败好还是不反腐败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罗宇先生，你怎么看待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化以后，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一个乱世？谢谢，再见。
好的，罗宇先生，请您回应我们刚才这位湖北张先生的问题。
这个反腐败和不反腐败，当然是反腐败好，但是我说的是反腐败，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反腐败解决不了问题。我并没说这个那是不反腐败好。第二个，所谓民主国家进入乱局的话呢，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吓唬老百姓的一个借口。首先，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没有乱局。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不是很喜欢普京吗？俄国的就是有限度的民主化吧，反正现在是比中国还民主化一点，因为人家在俄国，人家组建一个政党，不会有人把你抓到监狱去嘛。就是说，这个民主化就必然是乱局，这个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吓中国老百姓的。
好的。
全世界的事实都证明了，民主化不会乱局。即便是比如说由于各种其他的原因吧，这个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如人意的地方吧，但是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来前进的。这个中国呢现在就是没有向进步的方向前进，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就是世界上最落后、最反动、最没有人道的制度，这种制度还怎么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幸福呢？
好
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好，谢谢罗宇先生。我们现在来继续接电话，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好。
好。那个关于这个军队腐败，我举两个小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去北京啊，在车上碰见一个小解放军，他坐在我对过，我说小伙子你入党了吗？他说那还不容易吗？那交钱就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他在这个有一个闹事儿了，闹事儿在这个马路边上啊，他这个孩子参军了，参军完了以后呢，他这个一个月来一趟，一个月给家里打电话，最后呢三个月没来电话，是为什么呢？结果是万一那个班长啊，就关他们这个班里的每一个新入伍的这个兵啊，
问有钱吧，你有你三个月了以后了，你现在口袋里还多少钱？有800啊，借我800。你有多少钱？我有1000，还借我1000。他这班里的十几个人啊，都把那钱借给那班长了。
嗯，
其实哪是借班长啊，其实就是把那个班长那个都给他了。
嗯，好的，钱就这样一去不回了。谢谢这位山西的这个刘先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下一位是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好。浙江王先生，抓紧时间，王先生。看来线路断了。
哎，
你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不是王？不是王峰。
王先生，对不起啊，王先生，请讲。嗯。
哎，好，你好，你好，我看到了，我看到你的就是翻墙过来的，我是翻墙进来的。
嗯，您翻墙进来的不容易。
对对对。
哦，好，黄先生就是要告诉我们您是翻墙进来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看来黄先生很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个房峰辉啊，他有很多传闻，比如说他效忠郭伯雄啊，刚才海涛讲的这个传闻说呢，谁要敢清算郭伯雄，我一枪毙了他。他政变未遂，甚至呢他卷入了暗杀习近平的种种传闻。那么我请问罗先生，以您对解放军的了解，您觉得这些传闻靠谱吗？
我觉得不太靠谱，因为这个房文辉他不是跟就是他不是刚刚开始跟习近平的嘛，他跟习近平都差不多5年了嘛，所以习近平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他不知道。
嗯，
而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呢，一般的，就是特别是现在的官儿啊，他不会，说这种话的。就是说他，这个郭伯雄已经倒台了，或者郭伯雄倒台之前，他一般的不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自保，就是这么一套嘛。
嗯，
所以他一般不会说这种话的，这就是，有很多网友怕，看小说看多了，或者这个比较善于想象啊，就什么政变呐、啊，什么我一枪崩了他呀、啊，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不信，
嗯，
反正没有证据啊、你说他说他一枪崩了谁，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你在那个桌子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网上传的了吧？
嗯，
可信度很少。
可信度不高。那么我来请教海涛，根据你掌握的这个资料，你看这个房峰辉这个案子，它是贪腐的因素大呢，还是政治的因素大呢？如果贪腐因素占有多大比重？如果这个政治因素、权斗因素，那么权斗因素又占有多大比重？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我和这个罗先生都谈到这个问题。整个的来看，在中国这个高层当中，中共高层当中呢，就是说，倒一个人倒不倒哦，不是看他这个贪腐或者是形式方面的，或者是作风方面的问题有多大，还是一个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是第一。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嘛。就是说在政治上你要是犯了错误就对不起，就很可能把你拿下。那么当然就像说，你如果在其他方面的，就其他方面的经济问题啊，或者其他刑事问题啊，比如说周永康都还有什么他妻子被他什么杀死的这些等等问题，这些都不算问题。关键只要是你要政治上你和中央是有二心，那对不起，那我就先把你双规掉，先把你这个关起来，先把你判刑，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不管哪个，咱们不是房峰辉一个个例，是整个的这个都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由于时间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罗宇先生和海涛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翻墙越来越难。1月11号真的是 VPN 封杀日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